我们一个学期啊，学习的内容啊，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原始佛教为主，从原始法师讲南传佛教，到陈永阁导师讲包含，那么到我呢讲这个佛法概论啊，那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原始佛教啊为核心。那么我们的这种安排呢，也就是希望同学们呢在佛法上啊打下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从整个课程的安排跟一般的佛学院总是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希望把这个课程啊安排得太密集，所以在这个中间啊，我们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啊，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书，有时间去思考。像我上一次给你们讲了佛法概论之后，我布置了9个题目还是10个题目啊。如果说你们对每一个题目的每一个问题啊都要进行思考啊，你有能力去找资料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我觉得我走了这一个月啊，恐怕你们什么事都不要干，可能都不够你们用的。所以你们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一个月啊好像课程啊太松了一点，尤其又听了一些杨逸文的包含的磁带啊，当然听磁带呢总是枯燥了，但是学习这种东西呢，它本身啊它就有相当的枯燥，除非是你已经学进去了，那你才学出味道出来的。刚刚学习呢它都要带有一定的枯燥了，包括这些老师上课，像有很多很有名的那些大学的老教授啊，那么学问多了吓死人，但他们不一定能讲课了。因为我们上课呢，它毕竟还是不像看电视，也不像看电影，也不像这些娱乐活动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端正我们的态度。所谓端正我们的态度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不能光是随着自己的这种兴趣和需要来学习，就是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会跟着自己的兴趣，我喜欢听什么，我需要什么。我们同学们现在到研究所呢，就是我们研究所给大家规划了一个你的学习的方向，这个方向呢总体上来说是通过许多的学有所成的法师啊，一些教授啊，大家坐在一起来思考过来，严格的思考过来，觉得应该怎么样才有利于你们的发展。所以说按这样规划起来它是很合理的。你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我们对自己所兴趣的东西啊往往是随着感觉走，像整个社会上的人一样，随着感觉走。我喜欢什么，那么在很大的意义上呢，它跟先入为主有关系。就是你最初的时候你接触一个什么塔德，比如你听了净土宗的磁带啊，或者你接触了密宗的老师啊，那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最好的了。然后今后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呢，你可能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之后啊，因为如果说你介绍了这个老师呢，他可能本身就是很固执的还是怎么样呢，他本身就有比较大的极限，那你介绍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呢，你就很容易也像他一样把自己给封闭起来。那么这样呢其实对学习啊它是非常不利的。我感觉呢在过去的这个年代啊，整个佛教的发展啊，从印度到中国啊，各个宗派啊都形成一种像壁垒森严啊，甚至部派与部派之间啊水火不容啊。那么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过去的这种信息不灵、交流不方便有关系的。今天这个时代呢已经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了，信息的介绍啊已经是无比的方便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人学习佛法，我们不仅仅是学习佛法，对世间的一些学问我们都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从我个人的学习的经历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呢要继承传统， 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继承传统呢，就是说佛教的所有的这些，从佛陀的说教啊，一直到在印度的整个佛教，从初期、中期、晚期，乃至到中国的整个佛教，从南北朝过来隋唐八大宗派，一直到现在的。因为佛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呢，它肯定会出现很多误区现象，不管是在形式上呢，还是在内容上呢，都有这些现象。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佛教界的现象啊，可能离实际佛教啊，有些方面可能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在这个继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知道要继承什么，要继承什么？你要继承是正确的，我们继承的是真理，是正法。所以在继承的时候呢，一方面你要懂得你要继承什么啊。那么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的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去继承，不应该排斥，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是这个宗派的宗徒，我不要别的东西。当然，如果从个人的修行上来说，我说我个人修行，那我没有关系，我只要继承一个净土宗的就行。我如果说我个人修行，我就只要继承唯识宗啊，或者三论宗啊，都可以。但是如果从弘法的角度来说，你光是局限在一个宗派啊，它是不够用的。因为我们佛陀的弘法，它是八万四千法门。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弘法呢，我们也不可能还是用那种宗派的模式去弘法。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净音法师啊，他在他那篇论文里面也讲到，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宗派的模式上，还是要跳出这种宗派模式，把这个宗派的思想精华以及它的善巧方便啊，把它继承下来，然后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啊进行包装，包装了之后然后再往外推广，再往外推敲啊，可以从哲学啊，或者心理学啊，什么逻辑学啊，科学啊，什么学啊，现在人用什么样的形式包装他最容易接受，我就用什么形式包装，这就像产品一样。所以现在佛法呢，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弘扬，你也要采取现在的这种就是商品包装的这种方式。我在弘法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啊，人家最容易接受，那我就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比如说我们还像隋唐的那些大德们采取的那种科判，那种无比繁琐的科判，人家看了早就吓跑了，不要说看你的书。你现在的人心啊都很浮躁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么细心的来，他的心啊静不下来。不是说古代大的那些东西不好，就现在人没有那样的一种心境。其实那些东西也非常好了，你要研究得很深嘛，因为科判做得很细，表明他研究得很深，对每一个问题啊都给你剖析得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心境哦？我们今天的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境，你看到这个科判啊他就吓跑了。我们一方面呢要继承，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开放的胸怀，这个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往往就是很容易固执保守某一种特定的东西。其实佛法的真理呢，它是没有一定的，它不是说只是存在哪一个宗派里边，也不是说只是存在哪一本经论里边，也不是说只是存在哪一个祖师大德的语录里边。我们在学习佛法中，我们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啊，你听了日常法师磁带就是 啊这是唯一的佛法，或者听了净空法师你就觉得净空法师这就是唯一的佛法，其他都不要看了，甚至就是养成一种个人崇拜的习惯，养成一种个人崇拜的习惯。其实我们佛陀他是最不提倡个人崇拜的，你看他的僧团啊，他涅槃了之后啊，他不交给哪一个人啊，当时的僧团有那么多的出色的人，像这些舍利弗、穆切莲啊，那些阿难啊，有那么多很出色的弟子，可他不教给哪一个人，谁也不教。依法得解脱，平常心是道，依法得解脱，大家整个修行就是依法的，不是根据谁的。真正佛法呢，它就像庄子的一句话，道在寺庙，道在瓦砾，道在楼宇。其实佛法也是一样，佛法呢不仅仅是在书本里边，在第一次讲佛法概论的时候，我们给佛法的定义是从华尔诸佛常法到诸佛教法，一直到一切世间微妙善语皆是佛法，乃至一直到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就是佛法。那既然一切法就是佛法呢，那么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在某一个宗派里边学习佛法，我们还要从一切宗派里边去学习佛法。我们不仅仅从佛教的宗派里边去学习佛法，我们也可以从世间上的文学哲学这边去学习佛法。这次在香港呢，也跟那个弘兴法师啊做了一些交流。那么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呢，他个人啊也谈了他的学习经历。他说他过去呢是跟着一些老法师学习的，学天台啊，学什么啊，也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可能是一个经的题目啊就可以给你讲上三个月的那种类型的，那就是此记啊应背啊都是做了这样的一些功夫。他学了几年发现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也是搞不清楚的。那后来呢他就到社会上去介绍一些教育，介绍了一些大学的教育，对西方哲学啊中国哲学啊如饥似渴的学了一阵，然后再回到佛法上，还发现这个西方哲学探讨的东西原来在佛法里面都有，而且佛法讲的比他好。从此之后他就觉得他的思想啊思路啊心胸一下子就打开了，原来呢好像就很容易把自己封闭在某一个点上，封闭在某一个天地上。那弘兴法师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呢是很传统的，但是他又是很开放的。你比方他那个智联就是很传统的，他的建筑的以及比丘尼的僧团的僧佛啊，他的建筑就是缓坛建筑嘛，他的整个僧团的僧佛呢也是非常传统的。他看到这些比丘啊男众啊他都行八敬法给你顶礼啊，就是表明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他既很传统但是呢他又很开放。因为一个人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呀，你才会吸收一些东西，一些好的东西。事实上来说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些法都是佛法。你只要有佛法的智慧，用佛法的眼光去看世间的一切啊，其实一切里边都包含着佛法。所以佛经里面讲到这个无情说法，其实它就是显示了这样的一种道理。无情说法，这桌子也会说法，树也会说法，佛法的任何一种东西在任何一种现象上它都会表现无疑的。所以我以前给他们讲唯识中的三性啊，我就经常喜欢提出很多生活中的一些，比如桌子啊，从桌子怎么样去体现三性，就是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此性。从这个房子上怎么样去看三性。那我们佛法讲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因果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它在任何一个事物上都能体现出来。所以佛教里面讲的独觉圣人，他是出在无佛之世，当他看到世事的变化无常啊，他就从里边就契入佛法的真谛。他不必看经书，不必学习经教，除了这些以外呢，像世间上的文明文化哲学里边它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这就是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世间啊微妙善语皆是佛法。我们从中国古代哲学啊西方哲学啊文学里边啊，我们也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佛法。以及呢我们在生活中比如电影啊电视啊里边也都包含着佛法，因为它无非都反映了很多人生的喜怒哀乐啊悲欢离合啊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啊烟尘会苦啊生老病死苦啊，那无非都是反映的这些东西嘛，很多人生的这些无奈呀、生离死别啊爱呀、恨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佛法。当然我们要用佛法的眼光去看，不要让它带入一种情绪的状态里边去，跟着它转，跟着它欢喜，跟着它哭，跟着它笑，那就没有佛法了，那就是世间法了。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胸怀。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所有的课程，既然是安排的，我们都要认真的学习佛法概论的。我上一次提出了九个问题啊，按正常的情况下都要跟你们做一些思考和讨论。我觉得佛法概论呢，它本身是佛法的精髓啊，佛法的要领啊尽在其中啊。 那我根据佛法概论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它本身也是非常现实。我觉得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呢，其实不在学习经教多少，而是关键在你到底弄清楚了哪些问题。我们学习经教也是为了解决问题服务的，不是为了掌握理论而掌握理论啊、哦！我要掌握一个庞大的唯识体系的哲学思想，或者我是为了掌握一个中观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我学中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在修学佛法中呢，这个目的啊，还是需要很明确的。不知道我上一次布置的这些题目，你们都有没有进行思考啊？有没有自己去找很多资料来看一看？你们如果觉得没事情干呢，说明你们不会学。真正会自学的人啊，我觉得应该是忙不过来才对的。那下边呢，我们接着就是要讲佛法概论哈。上一次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佛法的总论。那从这一周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讲有情论。有情论就是第三章了，第三章人类为本的佛法，人类为本的佛法。关于第三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在这一章呢，我给大家提供三个问题，我们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对这个问题呢，我个人也是很有感触，尤其这一次去了澳洲啊，当然澳洲我本身是去过好几次的，去过四次的，但是每一次去呢，总会对澳洲的整个自然环境以及它这个社会的环境啊，拥有很深的一种感触。澳洲的整个自然环境非常好，到处都是草坪啊，它的人口很少了，澳洲的人口大概只有不到2000万，它那个国土面积比我们中国啊可能会小一点啦，但它的人口不到2000万，平常呢不太容易看到人，比如说走到一些街道啊、小胡同啊，不太容易看到人呢。那些人住的地方都环境非常好了，像墨尔本啊、悉尼啊，一些大城市一般都看不到高楼了，就是一个城市里边只有城市的最中心地带有几栋高楼，那一般的房子都是一层两层，每一家都是有花园的，然后就是大面积的草坪。澳洲的环境呢，好就好在哪里呢？就好在平常，但它到处都是草坪，草呢长得都是一样高嘞。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山啊，山上长的树啊，那个树长得也是一样高，好像被人修剪过了一样，很纯啊。比如我们这个山上树，各种各样的树都有，可是它那边呢，就很多地方都是单一的，就是一种树嘞，偶尔就是夹杂了一两种其他的。那还有那澳洲的他们那些动物啊，非常温顺，就是那树熊一天到晚抱在树上，在那里睡觉，一天到晚都在睡啦。睡醒了就吃一点那个桉树叶，它那个长得面乎乎的，可是在那个桉树那种东西抱在上面，它也不会掉下来呀、啊，非常温顺。还有就是袋鼠，那个袋鼠呢也是很可爱的。还有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澳洲的这些动物啊都很温顺，还有呢澳洲的人性格都特别好，每一个人看到你啊都是面带微笑啊，给你打招呼。澳洲人都非常善良。二十几年前啊，尤其是越南啊排华的时候，那很多难民过去，那些难民过去之后呢，澳洲政府啊，他们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给你找工作啊、培训啊，帮助你啊能够在澳洲生存呢。平常如果你走在外边呢，如果没有坐车啊，他会车停下来把你送回家去。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因为亚洲人去的太多了，亚洲人呢他们觉得不好，所以给他们造成不好的印象，他们老是上当啊，所以现在澳洲人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刚才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这个环境跟这个人的心啊，它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佛法里边讲呢，就是依报和正报了。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依报呢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器界。那这个器界呢跟这个人啊，跟友情啊， 它这种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弯弯曲曲的，那西方人呢，像澳洲人啊，他们都非常的直爽啊，他们考虑问题啊都是非常的单纯的，他觉得中国人太复杂。那么这个跟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有没有关系，跟这种自然环境有没有关系？过去说好像北方人心会更直一点，南方人呢他的思想就会更复杂一点，过去好像有这么说。那么北方的这个山啊跟南方的这种山这么清秀啊不一样。那从佛法来说呢，心和境的关系，境能够改变心，而心呢又能照境，心随境转，境随心转，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从这个澳洲的环境啊看澳洲的人，从澳洲的人再看这个澳洲的环境，包括它的动物，那边很凶猛的那些野兽啊好像都没有，不太看得到的，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很温顺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当然对人产生影响呢，我觉得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之外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人文的环境。这个人文的环境呢，那么这就涉及到它的整个文明啊，就是它的传统文化了。我们中国是5000年文明啊，澳洲的立国才200年。当然作为他们的文明呢，澳洲本身它有土族人啊，主导澳洲的文化，当然不是澳洲的土著文化了，但当然还是属于欧洲文明啊，因为原来是从欧洲啊英国人啊他们过去之后把欧洲的这一套文明带过去。那现在澳洲它本身还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它还没有独立啊。我这次去澳洲啊，对我们过去所讲的这种人权啊，这种民主啊，这种自由啊，这种东西啊，我也有更深的一种体会和认识。在澳洲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边，澳洲在世界的国家里边啊，它的福利是最好的，他们在民主这一方面啊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在那边听了很多例子啊，都觉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边生活惯了，我们听起来好像感觉很难想象一个人他开车啊超过规定的时速吧，被那个警察给照相机给照下来的，照下来之后呢，这个人就不服气，他说我没有开得这么快，我就是没有开得这么快。那在澳洲呢，就是那你不承认嘛，那就是上法庭了。在这种民主法治的国家，法律就是代表一切的，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上法庭去解决了。他就请了律师咯去上法庭，那这个律师呢去调查这个警察机啊，他用的这个照相机啊，他发现了这个警察用的照相机啊是在试用期间，他就是说有2个月的试用期间啊，所以既然是试用期间呢，那就是不准确结果这个警察呢后来呢就没有办法再判他了。所以这个就是老百姓和政府是平等的，包括跟总统是平等的。那么还有比如说他们对人的这种生命很尊重，跟澳洲没有死刑。那如果小偷到你家里去啊，你不可以打小偷，你不但不可以打，你还不可以喊，你要喊那个小偷吓得摔倒啊，小偷可以去告你。所以你要看到小偷，你只能打电话到警察局去，让警察来抓他，然后呢上法庭，然后再判决。正规的渠道是这样子的。所以小偷到你家里呢，你不可以喊，更不可以打他。有一个很有钱的一户人家，那么有小偷到他家里去偷东西，那可能不小心呢把那个勺给割了，之后就流血啊。那他一推开门看到小偷在那里呢包扎啊怎么样啊，他吓坏了，看那个血流了很多嘛，赶快就跟他讲，哎，没事没事，你别害怕，我来帮你包。他就帮他包好，他说你看看你喜欢什么你拿走吧那个小偷就拿着他喜欢的，那我送你回去，他就把小偷送回家去。据说早期的澳洲人啊，他家里一般出门啊门都不锁的，那现在呢当然一般还是会锁的，但他们的墙壁啊很多都是玻璃的，比如说他那个房子呢前面的一面啊往往都是玻璃的，然后用布啊拉一下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去偷人家东西随便敲一下就进去了。 他那里的每一个人他必须都要保证他的基本生存，你没有工作就有失业金，他的失业金啊，他的发放的程度呢是跟你普通人的收入略微少一点，他肯定要告你吃告你用的，比如你租房一个月要多少，你一个月吃饭要多少，他都给你算好了，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呢领一次，所以很多人他干脆就不干了，他有的人甚至干了他觉得还没有失业金那么多，所以这种福利的制度呢，他也促使有一些人啊投机取巧了，也养了一些懒汉啊。每一个人呢，你的生存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反正你要年纪大了嘛，政府有利润啊，他可以保证你的一切，你讲什么语言呢，他就会找什么样的语言的人来照顾你的。宗教那更是自由了，所以那些人他就觉得这个澳洲政府啊真是非常好。那还有政府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如果老百姓反对他们就做不成，比如说澳洲政府呢，他想呢把那个沙滩给改造一下，他觉得这个沙滩应该改造一下做旅游啊，老百姓说不能改造，改造了之后啊就不自然了，那这政府就做不成，所以他只能就还是保持那种很原来的很原始的一个样子。我们现在在南澳的街上啊还能看到那种100多年前的那个火车在那里开着，那澳洲政府呢他早就想把它取缔了，用一种比较现代的，老百姓也不行，你这个东西要古色古香的才好，你用现代的不好。所以呢他只好呢还是留着继续用，就是说政府他的行为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就是要根据老百姓的喜好。那比如说像他们说到这个监狱里边啊，监狱里边呢条件也非常好，一般人我们平常人生存的一些条件啊监狱里边都要有了，电视啊基本的一些冰箱啊这些东西都要有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犯人可以去起诉你的，你这个侵犯我的这种生存权。犯人跟不是犯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犯人不可以自由，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那在监狱里边呢他也不能让那些犯人老关在监狱里边，那适当的还要带他们出去换换风啊，走走玩玩啊。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这里面充分的说明点就是他充分的尊重这种人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啊人权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人啊他的整个人格的养成，他一方面跟自然环境，一方面呢跟这种人文环境啊关系非常密切。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欧洲的文明啊，欧洲文明它是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和中国啊印度啊，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啊曾经都有过一段那么辉煌的文明，非常自由的百家争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接着呢古希腊的文明啊它也从早期啊进入中世纪啊，那么中世纪呢就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造成了整个思想界的一种禁锢，以宗教的神权指导一切。在我们中国呢，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啊，到了汉朝的董仲舒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以这种封建王权来禁锢各种思想，导致了中国从南北朝之后一直作为中国立国之本，整个封建体制啊政治体制啊都是建立在一种儒家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基础上，那造成了整个思想的不自由。那么这种思想的不自由呢它是由皇权造成的，封建皇权造成的，而西方呢它是由这种宗教神权造成的。那么如果在宗教神权的意义上来说呢，他觉得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造的世界，那么就是神决定世界一切，人的生存啊不是为了现实服务的，是为了最后的归宿，也就是回到天堂啊。所以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现实人生，而是在于来世，神是主人是奴，所以上帝是我的主啊，谁听我的祷告。所谓的道德呢它也是建立在一种神的信仰的上面，我们遵循很多道德是为了让神啊对我们产生一种认可，然后呢取得神的高兴，那最后呢回到神的身边。那一切哲学科学啊 都是要为解释这个神学服务的。在神学的意义上所提出来很多东西，它是只可以去论证，不可以去推理的，没有对不对，它就是对的。所以基督教统治下的他们的这种哲学呢，其实基本上是属于一种非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哲学。所以这个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封建的宗教的神权。到了16世纪18世纪啊，西方有过这个什么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那文艺复兴呢，它就是以恢复古希腊的这种自由民主这样的一种文化，当时的出现了很多这些大师们啊。那么他们的出现呢，就是从思想上主要是从神本回到人本，所以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人本主义的运动。而中世纪的宗教呢，它是属于一种神本的，以神为本的这样的一种运动。人本的思想呢，它提出了很多这些理念，我觉得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佛教也正好有这一块的思想，就首先它提出的就是一种天赋人权，就是人的生存啊，它本来就是应该自由的，不是由神决定的。它提出了所谓什么自然人权啊，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它本身就应该具备有很多权利，生存的权利啊，信仰的权利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它天生的就是平等的，不存在这种等级的差别。那我们知道在印度呢，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啊，它正好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婆罗门教它也是属于神本的，而佛教呢正好也是人本的。如果在基督教里边，它有上帝显明、非上帝显明这些区别啊，那在婆罗门教里边呢，它本身也有四种性。四种性就是显示了人的一种等级差别，而这种等级差别呢，比西方基督教啊所见到的这种人的这个等级差别啊，它的相差更大。它的相差更大。印度呢，他讲的这个婆罗门种性、刹帝利种性、吠舍种性、扫陀罗种性，而这个四种性呢，他认为是大梵天啊，根据他身上的四个不同的部位生出来的。婆罗门是大梵天的最高的部位，头上生出来的；刹帝利呢，可能是胸部生出来的；吠舍呢，可能是肚子里边生出来的；扫陀罗呢，是脚底下生出来的。所以婆罗门最高，刹帝利其次，吠舍呢等级更差，扫陀罗呢那就是贱民啊，是不可以再生的，死的就远远的完蛋了。我觉得西方的这个思想呢，从这种神本呢到人本呢，他们首先就是提出这种人的这种天生的就是平等的这个思想，就是非常好的。他们提出了原始社会的人啊，最自然是在没有国家的时候啊，那么人跟人啊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谁高没有谁低的。那么后来呢，可能这个人多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然后才有一个属于政府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推出一些比较有威德的人，然后来主持一些事务。其实这一段呢，就是西方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种从自然到国家的出现啊，其实佛教里面恰好也有这个说明啊。他说最早的时候这个人啊是从观音天上下来的，本来是可以飞呀，身上还有光明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到这个地球上游玩了之后啊，当时的地球上很多这些花果啊，他吃了这些地饼之后啊，然后呢身体就很重了，结果呢他就飞不起来了，结果就在地球上开始生存。那最初大家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当然都是很平等的，都是很自由的。但后来呢，因为人多了，然后地上的东西吃多了，人呢慢慢的这种贪心啊、嗔恨心啊，慢慢的就逐渐的表现出来。人多就开始复杂，复杂了之后呢，就开始要推出一些人出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婆罗门啊，然后刹帝利啊、吠舍啊，国家就这么出现了。那这个在佛教看来呢，本身人也应该是天生的是平等的，而在平等的意义上，其实佛法它比起基督教啊，比起西方哲学，它有更深的内涵。在佛经里边讲，婆罗门或者刹帝利、吠舍、扫陀罗，不是说你天生下来就存在高贵与低贱的不同。一个人的高贵低贱，在佛教看来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行为。在这本书里边有几段，它引自经籍里边的，就是巴利文的经籍里边，我给你们念一下。他说，并非人天生的就是低微，也非天生的就是婆罗门， 是人的行为决定他的地位，出生也无法否定他是婆罗门，是人的行为决定一切，是人的行为决定他是否为婆罗门。婆罗门在印度是代表着有德的人，那一个人怎么样说明是有德没有德，主要是要看他的行为，而不是你天生下来你就是有德的人。如果根据印度的宗教呢，他认为你天生下来你就是有德，就是婆罗门或者就是贱民，就是没有德的。是人的行为显示他是农夫，是人的行为显示他是工匠，是人的行为显示他是僧人，是人的行为显示他是仆人。由于人的行为看出他是强盗，由于人的行为看出他是武士，由于人的行为看出他是僧侣，由于人的行为看出他是国王，就是一切啊都是随着行为决定的。那么以这个行为为基础的，这就是建构了佛教的这个业力思想，是建构了佛教的业力思想。人的这个差别啊，它不是什么由神决定的，它是取决于人的天生的这种业力不同。你造了国王的业力促使你会做国王，你如果种下了很多福德因缘啊，可能使得你这一生有很多的钱。一个人你的品行高尚，那么你就会受人尊重，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你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天生的。一个是人权的思想，一个是关于民主的思想。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如果根据佛教里边来说呢，当时国家的最早的产生嘛，也是人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决定他们的事情。既然是人民需要，人民决定他做什么，那么人民也可以让他不要做什么，他就变成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呢。所以在这里呢，人民和政府啊，和官员啊，他天生的就是平等的。如果说像西方宗教呢，他觉得这个人的权利是神给你的。封建的皇权啊，他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觉得皇帝的权力来自哪里呢？来自于老天爷授给你的什么奉天承运。既然是奉天承运呢，那我这个权力是老天爷给我的，那这个天下就是我的，我就是绝对权威的。所以一些大人物的出现啊，一般往往都是什么龙下来的啊，什么什么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就是一种封建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家天下的他的思想根据，他就是以这个神，以这个上帝授予某一个人权利。那如果以民主的政治呢，那这个总统呢，他的权利来自哪里？他是来自老百姓。我老百姓，我让你当总统你才当总统，我要不让你当总统呢，你就当不上。如果说这个权利是来自于神或者来自于上帝，那么这个统治者呢，他自然是要比老百姓高出一等，那这是绝对的。那如果这个权利是来自于老百姓呢，他自然就是跟老百姓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思想的基础啊，它就不一样了。释迦牟尼我觉得他建构了这个僧团啊，他就是一种非常民主的非常平等的僧团。在佛教里边讲，就是四合入海同一贤位，四姓出家同为十姓。在社会上存在严重的这种种姓啊和等级的差别，可是在佛教僧团里边呢，这些差别都不存在的。佛陀的弟子里边，谁是上座，谁是中座，谁是下座，只要是根据你的戒纳以及你的德行。所以僧团它是尊重戒纳，重视道德和学问。所以在僧团里面排位置啊，如果按原始僧团，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挂单啊，你就要告诉他我有多少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上殿，它就是根据多少纳；吃饭的时候坐位置，也是根据这个纳来决定你的座位啊。所以当时在印度有不少呢扫陀罗出家、贱民啊这些人出家。那这些人本来在社会上呢是地位非常低了，可是一出家之后呢，通过修行啊，就成为善座了。你比方像优婆离，当时他是给人剃头的，比如说像挑粪啊、剃头啊，就贱民都是干这种事啦。那有一些国王啊，一些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人啊，他进入僧团之后啊，看到这些贱民啊，本来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在到僧团之后呢，对这些人他又不得不顶礼。这就是我们佛陀的僧团啊，它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僧团。那僧团呢，也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僧团。根据戒律所建立起来的僧团啊，就是僧事僧办，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通过大众会议来解决的。 所以在佛教讲到这个大众会议呢，结盟呢有100多种，有单白，有白二，有白四，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可能宣布一次就好了，有的要宣布一次表决一次，那有的宣布一次还要表决好几次的，那一般的情况下来说都要大众都要通过，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捣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能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通过一些逃票啊什么之类了结，这个是僧团的一种民主思想。所以僧团它是一个无政府的僧团，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政府机构的，不像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僧团啊，它是根据封建制度所建构起来的一个丛林，从方丈啊到班扫啊到执事啊形成了一个行政体系，但是事实上在原始僧团并没有这些东西。原始僧团呢，它主要是由善坐，还有就是有维罗。原始僧团所说的维罗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维罗啊其实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维罗好像就是萧庆啊，那原始僧团的维罗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当家这种类型啊，就是处理啊僧团的各种事务啊，安排一些事情。那善坐呢就是资历特别老了，有戒腊高了，有学问的，那负责僧团的一些教化，平常一些开示什么之类的。所以僧团是一个民主的僧团，僧团呢也更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僧团啊。现在喜欢讲民主呢，讲人权啊，他们非常重视自由。自由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人啊，你有权利去做一切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事，不是你想做的事。